我母亲，我年轻的时候给我提醒的话真的很对，风太这件一大，注定都无了了啊！安尼都已经真凄惨了，啊你呢吼，搁在油头甲面吼暗转了，确实是这样。如果你还要愁眉苦脸，那又损失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非静非不静啊，以前我跟各位解释，静与不静这一件事情啊，清静啊，那个静与不静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清心清静，心静是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没有矛盾，你内心里头没有矛盾就是清静，不是你脑，你的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这里面没有矛盾，没有敌意，没有冲突，没有内心里头的执着委屈，这些东西，这些矛盾的现象没有了，你就叫清净。所以极乐净土还是那么美好，只是它没有矛盾。我们的心里头常常起这种矛盾，矛盾就很辛苦。我做心理工作，每一个个案都为我说法，我看到的每一个个案都在为我说法，每一个痛苦都在为我说法。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在一个不平衡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的内心里头突然间起了一个不平衡的东西。这个不平衡，人一定会碰到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困苦，很多一定生活本身就是五蕴，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可是我内心里头开始对他啊，一旦有了一种障碍，起了一种障碍，说我不应该这样子的时候，痛苦才开始来。你去看吧，我不应该亏这么多，那他就来。现在哈，这个，在这个投资理财上发生障碍的人哈，多起来了。那会有一段时间这样，但是终究还是会过去。可是你内心里头的那种委屈，或者是这种没有办法情愿的那种情形，却把自己啊那个苦会苦上加苦。我们给各位讲过佛法，佛陀跟我们讲有三苦，不是吗？哪三苦呢？第一个苦是行苦，就是你只要有生命，在五蕴生活当中，每一个人这个活着的本身一定要面对很多的苦，是不是？是哦，怎么会不苦呢？光是煮个三餐来吃，现在也有很多人喊苦，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很苦啊，热了热苦，冷了冷苦，反正都是苦，行苦。就是只要你诸行无常之中都有很多的苦，它叫行苦。本来你活着就应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孩子生下来抱着他的时候开始懂事，就要稍微跟他讲，我要告诉你，你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要去面对的，但是你要怀疑敢不敢去面对它，这样你才叫做转苦为乐。如果我们只跟他讲说，哎呀，你是好命的，你不必受苦的，你八字有多好，我看不见得以后哈，他就拿这个东西看到苦就挑剔，是不是这样呢？古德是这么讲啊，说是一个人啊，有人这个往生啊，死亡的时候他去赞叹说，哦，他现在又重新啊变化，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啊，可能性的地方了，啊，有的人是生了，他说：“哎呀，又多了一个要死的人了。”其实用这样子来描述，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弄清楚生命的现实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清净的事，这所谓静与不静，静啊，非静非不静，就在这里。你看到、啊、第一个是谈的是啊行苦，第二个谈坏苦。什么叫坏苦？你没有准备这个行苦，没有好好去面对它，那接下去我们就有可能啊， 不用这个般若来看待这件事情，看待这人生的种种林林种种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我就开始坏。你不觉得有障碍才会坏吗？就有障碍的时候就是互相刮来刮去，有种种的哈，这个伤痕，有种种的不情愿，有种种的这个啊，内心里头的这种感觉到委屈受苦，就在等开始坏苦。然后有了坏苦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一个心事的活动就会变得会越来越坏。当心事越来越败坏的时候，看东西呢就会越感觉到困苦。所以苦哈，一旦到坏苦还不觉悟的时候，它会变成苦苦，就是苦中生出更多的苦出来。你很多的苦有了产生苦，当自己觉得很苦闷的时候，讲话就讲出苦闷的话，就会伤更多的朋友。心里面很苦的时候就会做错决定，心里面很苦的时候就会很不情愿，身体就会健康也会受损。所以苦中就会生出更多的苦。有一次有人问我说，老师，这个苦中生苦，我说对，简单的讲就是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这样你了解吧？因为它是呈几何基数在增加的，所以它会苦乘以苦，不断的衍生苦。所以拍秒狼跟后秒狼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哪里。这个我们觉得现代的人，我们自己自称说哦，我们生活比古代的人富裕。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殊胜因缘的人生呢。我小的时候生在山乡下，要给我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然后我也可以认识很多穷困的亲友。那这些穷困的亲友里头，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呢？他们告诉我说，有一天我送来一点点那个硬皮啊，我家穷，但是我妈妈还会做硬皮啊菜包啊，倒闭都还有，所以在他们看起来我们还是富裕的啊。所以我送了一点这个给这个连硬皮啊连豆豉都没有的，他们硬皮啊蒸一蒸，就蒸在那个油里头啊，这样蒸一下，他们都觉得哇，这是简直哈，这个是这个是多好的美味，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啊，这样子的赞美啊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在同一个经济生活的一个时代里头，无论如何，你就是现在这个所称为物质富裕的时代，仍然还是有那种最痛苦的那一群，就是物质生活上领受的那一群啊。所以当这个社会慢慢的变成一个 M 型社会的时候，可能苦的人比以前要更多。你应该了解这个 M 型社会在整个分布图上啊。所以啊，很好的人也增加了一些，这是后半段的这个啊，中间这个人却减少了，他两极化了，所以那边的人会多，这是也是可以了解的。他一跑到那边，他就会啊框就会框在那个地方。那么我觉得我可以看到那个苦的时代是这样，也可以看到这个富裕的时代啊。我看到没有什么啊，一个小小的一点啊，我出生的时候是没有电灯的，后来才有电灯啊。我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念国民小学，大概应该差不多到高年级的时候，才有那种手摇的那个留声机。你知道那个手摇的留声机吗？那个时候我也会摇，我一学就会，所以我会放那个留声机，而且是借来的，是向邻长借来的，是又借来，在整个的那个地方摆的是。是放着很多人围在那个地方听，在堵点啊这样子表演听的，这样摇的那种的手摇的，一直到现在有这么先进的电脑，你想想看这个差别有多大。我看了我觉得我曾经过啊唐朝以前的生活那种感觉，可是呢也看到现在这样子的，所以我真的是既是哈我的原我是 以前那个农业啊，古代的那个原住民，但是却也是这个资讯社会的新移民。可是我的小孩子他们应该算是这一个时代的原住民，也就是资讯社会的原住民。在座你们有多少人？三十岁比较保险的，但是三十五岁有的人家庭接触的比较早，有人家庭比较晚一点，但是三十岁大部分我们的资讯教育都已经，国小资讯在已经有一点开始了。我们说他是一个资讯时代的原住民，这个美国人称他叫做 digital native， 就是他是一个数位化的原住民。所以你知道两代之间差别有多大？所以那夹在中间的，看你们要当原住民还是要当这个移民，随你说啊。天顶仙地底人，半天啊乌头糖，就是中间那一段的人哈，他的那种矛盾性也会很多。那我们的矛盾性当然也有我们的矛盾性，那所以非进非不进，因为你脱离不了那个不进的部分，是不是？所以非进可是非不进，进中里头不进，所以不进也会变进，那是般若。所以能够化进为不进，对不对？而这个进呢却不是它是一个完空的进。那么这么说来，你也可以了解说，过去这个宋朝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叫陈道婆的写的这首诗他说这个近日寻春不见春，整天都在想，早天都在找，看有没有美好的春天。近日寻春不见春蟒鞋踏破领头云穿着蟒鞋到处去找，下去追寻。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追这个春吗？美好的春天嘛，都在追。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后来什么也没找到，是不是？找到已经有的人比较早一点觉悟的话，可能是五十几岁有一点觉悟，有的人可能六十几岁才觉悟，有的人七十几岁才觉悟，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到眼睛张不开的时候还没有觉悟。但是人家陈道伯已经很不简单了，归来他早一点回来，归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在哪里？春在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没有起那个不起障碍的时候，其实你生命的春天时时刻刻都是春天的，生命都是在开这朵花的。佛法里头一直用这个花来代表这个生命的展现，他也知道这个花开了以后结果，但是这个花也会掉下来，也会结这个果，可是果还会再开的，还是花。他用这个花来看，所以佛在讲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是不是十方诸佛，是不是告诉他们的菩萨说，你要去听大般若经。所以我们这个讲堂不是只有你我在这个地方一起听华严经听大般若经而已我们这个地方有十方来的菩萨通通跟我们同聚一堂，是我们的五蕴的这个眼睛看不到而已，他跟我们同聚一堂，所以我们与诸上善人同聚一堂我们觉得很欢喜才对各位，你念佛的时候，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你我在念佛是十方同聚会，通通在念佛是这种感觉，这种法喜，这种欢喜而且你念的时候，不是只有嘴巴，你的脑子，是你身体里头的任何一个毛孔，任何一个细胞，它每一个细胞都是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毛孔里头含摄一切法，这就是这个《华严经》的要义。那么《大般若经》里头每一个菩萨都现的千金莲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千金莲华才可以。可是这个《华严经》里头，佛在一开始开讲的时候，佛的面前就 现了一朵无限大的莲花，这个无莲花莲台去呢，就是一个华藏世界。我们的华藏讲堂不就也在这里吗？当时啊，净空师父取个名，这个地方叫华藏讲堂。你应该了解，你简直进入华藏世界了。好，啊，所以我们知道能如此的时候，这个叫做般若啊，讲般若的这个说般若相啊，它的相是无相，但是无相空啊理，但是它不能不是一个可以描摹的、可以叙述的。啊，所以你看看《南文功德品》里头，你就知道说，我们能够听到般若经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本来这一前面这一品说般若相品这品经呢，是善现透过问这个秦法啊，他发问的。那他这个演义说出来，这个佛法谈到这里来的时候，弥勒菩萨正合法啊，说合法，所以佛言呢，那么正摄毕竟净法，所以是五蕴呢必须是清净的啊。那么摄毕竟净法呢，乃至于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净法，所以最后毕竟净就是正无上正等菩提的啊。那么以一切法不可取，无可说，无可得，毕竟空啊，以无污染啊，故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没有任何污染，所以本来般若波罗蜜清净，无所证不可得啊，虽转法轮而无所转，哦，虽度有情而无所度。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是没有执着的啊，这里面呢，它是前面那个地方，从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有、非空、非净啊，这个非不净，然后到这个地方来。讲到这里，我们来举两个这个佛陀的比喻啊。佛陀在《毗喻经》里头，《白喻经》里头讲过一个比喻，很好，很有意思啊。他说五个主人哈，啊，共同请了一个仆人，五个主人啊，他请了一个仆人。可是呢，甲就讲了，他说你帮我洗衣服，那就赶快帮甲洗衣服。乙就讲了，同样我们五个人一起请你的，为什么你先洗他的衣服呢？你应该先洗我的。那他要洗他的时候，为了使他能够洗他，他就拿起棍子揍了他一顿，你先洗我的。那只好放下甲，乙呢就先洗乙。可是先洗乙以后呢，丙又讲话了，他说为什么先洗他的不洗我的？所以他也对他抗议，也对他暴跳如雷，然后他只好去洗丙的。他们这五个人到最后哈，把这个仆人哈，把他折腾的哈，他衣服都不能洗了。你知道那个仆人是谁吗？就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各位你知道吗？你每天都在用那个菩提，结果呢，那个五个主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人间以为这就是主人的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身呢。这种人都在逼迫他，到最后他不起作用，他不晓得怎么办才好。这就是佛，他用这种小故事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把他逼得啊，他不知道怎么，他被一个一个每一个来都把他框住。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心里头很容易起矛盾。啊，讲到这个矛盾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会执着这个，要不然就执着这个，所以他一直要我们跳脱出来啊，非常非无常啊，非乐非苦非空非有啊，这个非净非不净啊，非我非无我，他希望你跳脱出来。但是我们如果执着在两边的时候，就变成边界啊。他举一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位老师，这个是老师啊，这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弟子， 但是这个老师的脚有点麻，就年纪大了，两个脚都有一点麻，所以呢，两个这个徒弟呢，在轮流帮他按摩一下他的腿。但最后他们就说：“我们一个人照顾一只好了，照顾各照顾一只这样。”啊，这两个人呢，因为就是合作不好，所以啊，彼此之间有种种敌意，有种种矛盾，就不亲近。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一个人照顾一只，所以好了，一个人照顾一只呢。有一天呢，这个假弟子不在，乙弟子呢就找机会把假弟子照顾的那只腿呢把它打断，然后呢，这个假的照顾的那个假腿已经断了，可是乙不在的时候呢，假一样把乙呢照顾那只腿也打断。佛说故事讲完了，你听懂这道理吗？我们也就是这样把我们的般若的两只腿全部打断了。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很容易这样。我觉得佛陀，我只要读他的东西，你读不懂的只有看热闹。你现在我跟你讲，你读懂了，你再去看一看，哎呀，你看了你会觉得很感动。他这个比喻就是这么生动，就是这样。你去看看，我们世界各国都在搞两党政治，你不觉得吗？两党制度是为了全民好，是不是？是，可是有几个国家那么文明，它可以弄得很好呢？大概我看常常都是这只腿打那只腿，那只腿也打那只腿，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因为很边界呢？会不会夫妻也是一样？所以啊，我给那个新婚的人讲话，我跟他讲，我说你们一定要记得，结了婚以后，婚姻这一个是一个这个生命呢，它其实一只共命鸟，是两个头共用一个身躯。你们只婚姻就是共用一个身躯，但两个头是独立，可以独立思考的。可是要注意，这两个独立思考的一定要协调好，一定要协调好。在佛经里头，《阿含》里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只共命鸟。在北印有一种共命鸟，它是两个头一个身躯，它飞到森林子里头，这两个头，这个左边这个头跟右边这个头呢，右边这个头它看到一个森林里头有一个果子，色香味俱全，很好吃，它就吃起来了。左边这个头呢想过来分享一点，但是右边这个头说免谈，你不要来，不让他来吃。那左边这个头怎么办呢？他东挑东张西望，终于把脖子伸到最长，也可以够到一个果子，但那个果子是有毒的果子。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把果子吃下去了。故事讲完了，把毒果吃下去以后，一个身躯会怎么样？这只共命鸟还能共命吗？是的，生命世界里头，佛陀用这个来表示，说其实这整个的众生就是一只大的共命鸟，是不是这样？你看啊，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共命鸟，多头的共命鸟，各公司里头，哦，我了解这个很有意思，哦，有一些财团，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哈，这财团法人哈，或者是有一些公司的法人，他只要一分成两派，还有其他系派，然后这两派啊会产生在这个地方斗来斗去的时候，你看那个公司会怎么样？你看那一个这个财团法人他会怎么样？他就会出问题，他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一点竞争不是很好吗？对，那问题是怎么去保存这个东西可以平衡呢？这就我们看到的，只有般若才能够啊，所以这个般若是多么的哈，这个它没有不是一个硬的东西，不是，它必须真正的起从内心里头啊，把种种的障碍拿掉了以后，但是它不可取。不是一个执着的东西，不可说，不是一个固定的定义，不可得，不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这么做， 啊，毕竟空，它毕竟是一个啊空性，而且是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讲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谁插嘴了呢？那就这个四谛天的天帝呢，他插嘴了。他插嘴，他问什么？他说：“那么我今天听到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宝贵哦。”对，佛就讲了，他说：“其实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最宝贵的。它既是你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一个你本来啊这个参赞化育啊这个如如的这个本体。”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了、啊、他回答是：一切智智皆从般若生，所有的一切智啊，一切智智都是从般若这个地方生的，他也是佛母。一切法啊，不住不习，是为住习一切法。你在住习一切法以后，不可以住跟习，你要好好的去学习、练习、学一切的法。可是学了以后就不能怎么样，不能死脑筋执着在那个地方啊！啊，以所住习一切法，不可得故。因为你住习在一切法的时候，你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般若。一切法真如难测量啊！所以一切法你。啊，这个真如呢，不是用测量，不是用语言这个东西来得的。那么以无量故，般若以无量，因为它是无量，所以般若也是无量的。那么我们看瓜符二，般若波罗蜜多呢，最甚深难测量，你没有办法去测量它，难可信解，它也不是啊这个用信解能够得到的，不应啊在毗先学大圣菩萨前说。这个大般若经不是给新学的人说的，他要给谁学呢？印在毗不退转住菩萨前说的。为什么会这个难闻功德呢？不退转的菩萨，什么叫不退转？他精进不已，他已经在佛法里头实践了，不退转，也就是只有真正已经在人世间里头，他愿意去勤奋努力的那个人，你是给他讲般若才对的，愿意去学一切的这些。对对，所以这才是对的。那个本来就已经起退心的，你是在去跟他讲般若的时候，他不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在第二这个地方谈到印在毗不退转，也是在精进啊这个者的面前呢，我们才谈到这个问题的。我们来看看啊，佛呢做过一个比喻，怎么比喻？这个比喻也很好玩啊。他说呢，一切都只是空欢喜而已。这个你听了，有时候很多人不懂的人都以为说，既然人生都是一趟空欢喜哈，那么既然是空欢喜，我就不要努力好了嘛。他说不对，你一定要是对精进菩萨说这个道理。那我们来看他举的这个故事哈，比喻哈，他怎么比喻这个空欢喜啊？他说有一个国王，他听到有一个人很会唱，很会演奏这个歌曲，所以他就跟他讲好，说我给你多少钱，你到我这边来啊，让我好好的啊能够欣赏你的演奏，我付你钱。所以这个演奏者呢就很高兴来到了皇宫，为国王奏这个他喜欢听的这个乐曲。做完了以后呢，这个国王却讲话了，正说这个乐师啊，你的音乐真的演得很好，可是你演奏完了，我刚刚是很欢喜没有过，我是听完了，只是一场空欢喜而已，已经过了，所以我现在也不想付钱给你。但是他现在也不付钱给他，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让你空欢喜一场。我请问，你把它讲白一点，你的人生是不是跟这个一样？你能带走什么东西回去？国王能带不走他的音乐，这个乐师也带不走 任何财产，连你的身体一点也带不走，因为最后也烧掉，剩下那一点粉啊，那一点骨粉要放在哪里也无所谓。你看是不是这样？好，可是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你看清楚人生，看清楚这就你的烦恼扫除了，你的很多的障碍你能够稍微超越一点了。可是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像这样子的般若必须要对怎么样精进菩萨说。你了解为什么这个般若里头在这个地方他会讲啊，非常非无常啊，这个非空啊，非有非尽非不尽啊，你要了解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非尽非不尽这几个东西他为什么要对的来讲，你是可以了解的。所以佛不需要一个人懒散在那个地方，反正人生到最后都是空欢喜一场嘛，那不是究竟法，他不是究竟法，他必须要真的开，要拿这朵花来供养佛才可以，所以必须这么精进的这样子来供养佛啊，开这朵花是不是？而且你的身体弯下去的时候，是每一个骨头都在转，是在真的在实践它。你不是只有拜的仪式，是这个拜的仪式是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平常生活待人接物一点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是合着这个掌，这个掌合起来是一个花苞。我拿了这个千金花苞，千金为什么千金？它无量的变化，千万变化，变化万千，所以这样子。我那时候是恭恭敬敬的掰下去的，也就是每一个骨头每一个肌肉都在动，都掰下去了，然后我开启这个莲花了，而且是在经过这么样实践这么谦卑才开起来的。然后合回来了以后，就是果，这是佛，我供养佛果。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再拿这个果，前面是花苞，后面再拿这个果再供养佛，所以法供养的最究竟义。啊，那么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我的今天是不是这样过的？啊，那么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一切法若增若减啊，那么速得圆满，一切法无性相故。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这样修行，但我没有增没有减，我没有得，但是一切法就这样子无限性，所以才叫圆满。一切法不可思不可思议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切法不起不思议想呢，速得圆满啊！不是思议想，也不是这个不起不思议想。前面讲的说要你不思议不思议不思议，可是也不起不思议想，可是又要起不思议想啊！起完不思议想以后，要懂得不起不思议想，速得圆满，才是真正的圆满。所以菩萨不思为分别一切法，不思为分别一切法相，以一切法不可思议故。回到来，不可思议即是思议跟不思议两者都要超越的，既然是不可思议，可思议的要超越，也不思议也要超越。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啊，以极甚深啊，它是非常的甚深啊。那么它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多诸流难啊，难得听闻受持，我们难得能够听到般若经里头谈得这么清楚。若欲书写，如果你想啊做笔记书写、读诵、受持、修习、思维、宣说、应急为之，你应该怎么样把握机会，赶快去行动，赶快去学习，赶快去阅读它。各位，这个叫做难闻功德，你难得听到的这么宝贵的般若跟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哦。我不是给各位讲大般若经然后我再来写讲义，我不是，我是读大般若经的时候就做笔记，我有做笔记的习惯。现在我们讲华严经的时候，不是把它印成一个讲义吗？我那讲义也不是我写讲义才来讲的，我不是为讲而写讲义，你们手上的东西是我的札记， 是我读过以后的杂记。我的《华严经》的讲析，我读过的杂记，尤其是《华严经》的杂记，因为那师父以前我听跟他读《华严》的时候，我读了其他不同的相关的互相启发的，我都把它记在那个杂记里头，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么记得都是比较纲要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什么创作，它就是真正的杂记。但是你要做就是这样，你听了你觉得这里面有法喜，那你的工作也好，你平常你每天都要工作，要这个很多这个自身产业要做，但是我还是劝你啊，你没时间读大般若经，那我希望至少你去大般若经的地方把它摸一摸，总是摸过这么多，但是你要把那个般若经的纲要把它看你啊，叫般若纲要，你要把它看一看。哎，你那个般若纲要实在看不见，那你至少每个礼拜来听一听，把这个摘的这几点哈、啊，把它弄清楚，是不是？那至少你有一个脉络。我跟各位讲，实在是很有意思啊。两个礼拜前，这个佛光山的这个台北道场，它是读书会办的啊，就是从南到北，它是戒定慧这个读书会。哦，我看了参加的人很多，可能是上千吧，很多。那一天呢，义工法师跟我两人对谈，啊，那是觉培法师来主持，我们两个人电谈对谈。当然是问一个题目，他答一个；问我一个题目，答一个。这个义工法师呢，他在这个讲述的时候，他讲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典籍里头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那么他以前曾经是一头牛，这头牛呢，这个他有一天走到佛寺哈，佛寺正在晒金。啊，因为以前的金啊，可是但是要把它晒一晒，才不会坏掉。晒金，这头牛走到那个地方，只是闻一闻那个金的啊，佛经的味道，就闻到，然后因为它靠近了，人家赶快把它赶走，就只有这样闻到金味，看到那一几页而已，就是经过的那个地方看，它就这样就看到。然后后来这头牛啊往生了以后，他就投胎到一个富裕的人家，那有福报，他还有一天呢，他就到佛寺里头，哦，也在读经。他读到那一个经典的那一块的时候，他可以倒背如流，啊，福报很大，他可以倒背如流。这是他讲的故事，他讲完了，接下去换我讲。他讲，当然还有讲别的。我接下去他讲的时候，我说各位。我有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就是那头牛。为什么呢？你不觉得很奇特吗？六七岁的小孩子会喜欢，那么喜欢佛教，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离开佛教。你去问师母，说他常常都很赞叹这件事情，他说很奇特，为什么你看佛经就看得懂，我看佛经看不懂，我是高中就可以看得懂，所以我大概以前也闻过。各位，你现在听了这么多经哈、啊，你下一步应该福报更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以此自勉，你也应该以此自勉。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共聚一堂哈、啊，能在这个地方这闻经功德啊，难闻。的这个功德啊，难能可贵啊！这个功德有多大，你知道吗？这个功德很大，所以也是我说这个功德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功德从十方诸佛护持来的、啊。那个功德是啊，也有这个讲堂啊， 这个当时简居士，当时啊这个净空法师，还有现在各位啊，将陆陆续续护持啊，你们那护持的功德，他才有这个可以共聚一堂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报啊。所以随时随地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子的想法，都觉得自己真的是难闻功德，难得啊，而能闻到这样子一个佛法。所以我不只是跟你们这么讲而已啊，你有机会啊，你这个大般若经，你就将眼睛把它看一看哈、啊，这样对你都是好的。大藏经把它看一看都是好的，所以你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这里把它绕一圈哈、啊，你就是没有读都是好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你没有那些因缘，你我不会在这里同居一堂的。老师有时候也很，有时候会很心里面会有一种这样感受，就是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般若，因为只有无为才能够驾驭一切有为，所以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这里啊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每个人最后得到了这个般若空心即地归，你就即地了啊，这中了状元了，回家去啊。十方同聚会啊，真的是在这里啊，这个来这里呢，那么这个各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空心即地归，我们空心即地啊，我们回家的时候真的是空心即地，这样子，这是法是这么样子的殊胜，这么的难得。所以我们今天讲两品经，是从般若的相说起，到难闻功德。而般若的相呢，是由解空第一的善现，也就是须菩提他讲的。可是这个四谛天的这个天地呢，他却自己却领会到这个的殊胜难得。他回过头来问佛的时候，佛跟他告诉他，其实这一个不只是般若的这个内涵，而且这个般若本身就是这么殊胜难得，所以你有这个里面，你光是闻经功德就已经是很殊胜难得了。这样大家都清楚了，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圆满啊。